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这个主日是父亲节，但愿每个祝父亲呢都有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最近虽然有许多的地方都已经逐渐开放了，但是有些的疫情还是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做好防护的工作，以免受到感染。另外教会所在的这个阿拉米达县已经在6月19日有限制的允许敬拜的场所重新的开放聚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打算回到教会聚会我们也会在下礼拜六6月27日的下午1:30在教会进行服侍人员的训练以及布置教会聚会的场地。为了大家健康的考量，我们会分阶段的开放教会的聚会，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尽量的缩短聚会的时间，以避免病毒的传播。所以从7月5日起，我们只会开放教会的崇拜聚会，而且会尽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然后再看看以后的情况如果有好转，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恢复其他各样的聚会。还有今天下午1点，我们也会用线上的方式来召开每季一次的全教会侍奉会议，在会议当中我们会报告讨论和回答有关回到教会聚会的问题。鼓励弟兄姐妹使用我的 Webex 的链接或者是打电话进来参加这次的会议。在还没有全面开放教会聚会之前，我们还是会继续提供线上的聚会，因此如果你暂时无法回到教会聚会，也仍然可以透过 Webex 的方式来参加主日崇拜的聚会。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在讲这之前，我先播放两首诗歌让大家一同来敬拜神。第一首诗歌是何等恩典。
是为我留，何等
第二首诗歌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心事，永永远远坚定。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壶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必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保守、看顾和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在此，我们要再一次的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来祷告，求你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跟执政掌权的人配合，做好防疫以及开放的工作，好叫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止息，好叫人们可以尽快的脱离目前的苦境。也求你帮助人们能够因此更多的来认识你以及信靠你。另外，我们也将7月5日打算重回教会聚会的事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做好一切预防的还有防范的工作，叫弟兄姐妹可以健康平安的在教会里面一同来敬拜你。此外，也将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子不教谁之过。当我们提到子不教谁之过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立刻回应说：子不教父之过。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许多人可能都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这句话是说孩子没有教好是父亲的过错。然而事实上，子不教父之过的父不单是指父亲，也包括母亲在内，所以是指父母而言。因此孩子没有教好乃是父母的过错，而不只是父亲一个人的过错。换句话说，做父母的对于管教孩子是有责无旁贷的责任，不能够推卸给其他的人。尽管如此，在一个以父亲为主的社会当中，父亲的责任就更重。但是不管如何，做父亲的也都不能把责任推给母亲也不能把责任推给老师，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的人我以前听过有人到监狱去探监，跟其他受刑人的家长聊天，当他们谈到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他们的想法都非常的一致，都说自己的孩子是被不好的朋友所带坏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被不好的朋友带坏呢？通常孩子是不会一下子变坏的，通常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当父母发现孩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要赶快管教加以纠正，以免越陷越深，最终无法将他们改正过来。所以如果孩子会变坏的话，通常是做父母的人没有尽到管教孩子的责任。当父母没有好好的管教自己孩子的时候，别人就会来教他。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全在乎他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当然了，孩子要学坏要比学好更加的容易。在以利的时代，正是士师时代的末期，是以色列人最败坏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任意而行，道德极其败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如果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儿子， 就很容易受到不好的影响，变成恶人。在这里，以利的两个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不认识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可见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恶人呢，原文是比列之子，比列呢是撒旦的别名。由此可知，他们是有多么的恶劣。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想说，他们不但是在祭司的家庭长大，而且还做以色列人的祭司，怎么会不认识神？这有可能吗？在这里说他们不认识神，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有神，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敬拜的神是耶和华。我相信他们对这些都非常熟悉，就像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一样，他们对有关神的事情都不陌生，但却可能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知道有神以及一些有关神的事情，但是那种的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听说某某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跟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这里所说到的不认识神。可见出自祭司家庭的人未必真正的认识神，因为外表的宗教遗传和礼仪都未必能叫人成为属灵的人，而且往往还会使人成为顽固的骄傲者，自以为意，不但不认识神，而且还成为神所恨恶的恶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这些外在的敬拜的形式就可以使人认识神。我们乃是要帮助人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以至于人的生命可以改变，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来认识神。因此我们不但自己要小心，以免成为不认识神的恶人，而且也要帮助孩子或其他属灵的晚辈，以免他们也成为那样的人。以利两个儿子的第二个问题是藐视神的祭物。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翻译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祭司的工作原本是把人所献的牛羊处理好献给神，当牛羊宰杀献上以后，有一部分的祭物祭司可以拿去享用，有一部分的祭物是由带来的人拿去享用。这样的规矩在圣经里面都记载得非常清楚。以利的两个儿子作为祭司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样的规矩，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照神的规定去做，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才会打发仆人在有人来献祭的时候强行取得自己所要的那一部分。他们的做法就像是土匪或者是地方的恶霸一样，难怪会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他们这种恶劣的行为不但激起民怨，而且更得罪了神，因为这是藐视神的行为。藐视神的祭物就是藐视神。你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大呢？作为一个神子民，如果藐视神的祭物，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是做祭司的，那岂不是无法无天呢？如果连祭司都藐视神的祭物，那还能够期望百姓不藐视神的祭物？ 如果他们对神的态度是如此的恶劣，那么他们献祭对他们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顶多就只是一个形式，不但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还会因此得罪神。同样的，今天神所看重的也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敬拜活动。当人对神有尊敬的态度的时候，再来做敬拜活动就有意义。但是当人对神没有尊敬的态度的时候，不管从事什么敬拜活动都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对神是否存有敬畏的心，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要传承给后代子孙的不是别的，而是要对神存有敬畏的心。如此一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敬拜跟侍奉才有意义。以利两个儿子的第三个问题是与妇人苟合。在第22节告诉我们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除了不认识神和藐视神的祭物之外呢，他们又换了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苟合行淫的罪。他们在神的会幕里做这些事情肆无忌惮，根本就是不把神放在眼里，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藐视神，或者说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神。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跟随迦南异教的习俗，在会幕里面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人会犯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犯错被指出来以后还不知道悔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两个儿子的第四个问题是不肯认罪悔改。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5节的下半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不听父亲的话是因为神想要杀他们，而是神不容许他们在这样的任意妄为，所以呢，就借着他们的不听话来除灭他们，以免继续祸害其他的人。可见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神才会任凭他们这样下去。如果他们有一点点的悔改之心的话，神也不会不给他们机会。那么在此，作为父亲的以利有何过错呢？当以利听到他的儿子所做的恶事之后，在二章的23-25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在这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以利的儿子不听他的管教，而不是以利没有去管教他。但是事实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利的许多问题。第一，我们可以看见以利和他的儿子好像是陌生人。以利不但不晓得他的儿子的行为，而且跟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互动，所以他对他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最后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恶行太大了，传遍了整个城市之后才传到他那里。因此我们从他被蒙在鼓里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如果他有从小好好的管教他的儿子，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另外，如果他真的会管教他的儿子， 别人为什么不在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刻来找他主持公道。可见以利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没有人来找他处理他儿子作恶的事情。他们所做的恶事只是无意间传到以利的耳中而已。以利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他知道他儿子所做的恶事之后，他并没有认真的处理这件事情。在这里他所说的话似乎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像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他的儿子听了以后根本就不理会他所说的。如果他以前就有好好管教孩子的话，应该不至于如此。更何况他的儿子所犯的罪是如此的严重，作为事实和祭司的他不应该只用口头的警告而没有对他的儿子采取任何的惩罚。如果他每次管教孩子都只是动动嘴巴，没有任何实际管教的行动，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把他的话当作是耳边风，听过就算了，根本不会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所以他们不听他的话也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管教孩子除了要说理用真理之外，还要有赏有罚才能够产生实际的果效。那么为什么以利会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呢？有人会说他太忙了忙着服侍，也有人会说是他太过溺爱孩子。但真正的问题是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在这里第二章的27到36节当中记载，有一个神人来传递神要对以利所说的话。其中在第29节就记载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可见以利是太过尊重自己的儿子，以至于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任意而为，无法无天。如果他尊重神过于尊重孩子的话，就会按照神的律法来管教孩子，就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许多人在管教孩子的问题上也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太过尊重孩子，导致溺爱孩子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商业周刊曾登过一篇文章溺爱战争，在这篇文章当中说到，早期人们生活都很清苦，如今物质条件生活士足提高许多，于是父母产生了一种补偿的心理，希望孩子不要那么辛苦，所以孩子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造成所谓的溺爱的现象。经过调查显示，全球有2/3的父母承认孩子是被宠坏。例如在台湾的社会，这些年陆续出现一些富二代的负面新闻，他们非但没有善用父母留下的资源，反而仗着有钱有地位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甚至于伤害别人，犯下重罪，让父母伤心难过。这种溺爱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富裕的家庭，还有一种类型的父母叫做空降部队。由于父母舍不得孩子受苦，于是什么都帮孩子准备好，甚至孩子还没有遇到问题之前 他们就已经帮他想好解决的办法，导致剥夺了孩子学习的机会，延后他们独立自主的发展。辅仁大学的儿童与家庭学系副教授陈富梅就指出，若只是一味给予温暖支持，却未给予适当的指导要求，赋予过度的自由，将变成溺爱型父母，孩子无法制止本身负向不合理的行为，自我接纳能力也会变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神过于尊重孩子，这样一来才能够做好管教孩子的事情。此外，我们一定要尊重神过于尊重任何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来正确的待人。今天有许多人一直在高举人权，主张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以至于尊重人过于尊重神，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社会的乱象产生。在此一例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结果不但导致自己儿子不尊重神，而且也导致神对以利家审判的来到。神如何来惩罚以利家呢？神使以利家以后没有老年人。在31到3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昧进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可见神对以利家的一个惩罚就是折寿。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长寿是神的祝福，所以孝顺父母可享长寿，但是以利的后代却都要在中年死亡，这是相当严重的惩罚。可见以利家所犯的罪有多么的重。神除了使以利家中没有老年人之外，也使以利的两个儿子同日而死。在34节告诉我们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件事的确是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他们因为打败仗，所以就想借着约柜来使他们打胜仗，因此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抬出去打仗。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去，结果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同日而死，应验了神借神人所说的话。以利一听到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及神的约柜被夺走了，就从他的位置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他的两个儿子同日而死，对以利的打击的确是很大，再加上神的约柜被掳，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难怪以利无法承受。神除了使以利家中没有老年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同日而死之外，在将来也使以利家祭司的职分被取代。在35、36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神人预言以利一家遭祸，祭司的职任将会从他的后裔当中被夺去。那么这个预言 在所罗门人的时代得到应验，在所罗门登基不久之后，就把祭司亚比亚他革除，因为他是支持亚多尼亚来篡谋王位。从神人预言到应验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见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这两本书里面，有出自以利亚撒后裔的撒都，也有吃住以他玛后裔的亚比亚亚他，他们两个人并列做大卫的祭司。撒都的谱系可以推溯到以利亚撒，但亚比亚他的谱系则不是那么的完整。他的名字出现在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23章第9节以及30章的第7节。他是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西米勒又是亚西土的儿子，亚西土和以加伯都是非利哈的儿子，非利哈就是祭司以利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被革除之后，祭司的职任就落在撒都和他的后裔身上，他们做祭司的职任一直延续到旧约其他的时代，因此以利家的祭司的职任就被取代了。可见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千万要记得神做事的原则。神做的事的原则是尊重神的人，神必看重他；藐视神的人，他必被藐视。那么要如何行才算是尊重神的表现呢？何顿他曾这样说，尊敬神不一定要为他做伟大的事，而是心里不断以他的决定为依归，用他的标准衡量每一件事的价值，竭力贡献生命的每一份力量来荣耀他的名。弟兄姐妹，子不教谁之过呢？当然是做父母的过程。今天从以利的故事，我们可以得知，并不是祭司的儿子就一定会认识神，也并不是在会幕中长大的孩子就一定是好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自己的孩子就一定会信主，也不要以为只要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就一定不会变化。因此我们除了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服侍神之外呢，也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好好的按照神的指示来管教孩子，不要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以免将孩子宠坏，同时也失去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叫我们懂得尊重你过于尊重人，而不是尊重人过于尊重你。求你帮助所有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懂得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养小孩，或者是教导晚辈，好叫教导的人和受教导的人都能够同蒙你的祝福。此外也求你祝福普天下的父亲都有一个蒙福的父亲节。最后也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保守弟兄姐妹一切的健康和平安。今天也是我们每月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以便能够来领受主的饼和杯。如果你想要参与领主的饼和杯，请你把这个饼和杯预备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波饼纪念组的这个聚会。波饼纪念组的聚会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今天凡是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主的饼和杯之前，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并且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所要唱的诗歌是《宝贵十字架》。现在 让我们为所要领受的主的饼和杯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身体。今天当我们要来领受主的饼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以及用你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今天当我们要来领受主的杯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以及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恭敬把领受主的饼和杯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领受主的饼。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现在就把你预备的饼分给家里面信主的人。分好了之后，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把这个杯分给家中信主的人。分好之后，我们再一次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杯。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你的饼和杯，主的饼和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让我们每一次借着领受主的饼和杯，再一次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一直到再见主的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